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上课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一共24堂课，今天进入22课了。我是周广亮。21课和22课，我们的课题呢是从教会历史来看我们信徒甚至整个的教会对圣灵的认识有怎样的回应。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它所涵盖的内容跟范围呢也是超出了我个人能够处理的这个深度跟范围。因此呢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可以说是客观一点的方法，适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将中国神学研究院前教授杨庆球博士他所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上一堂课在这里呢借着我们同工的朗读给你做一些基本的介绍聆听。杨博士呢他在2006年在香港的一个聚会呢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文章，就是灵恩运动与中国教会。当然杨牧师杨博士呢他也写了这个系统神学的书，其中也有一章呢是讲到教会历史与圣灵与灵恩这方面的教义。那么整篇的文章呢因着时间的关系不能够全部读给你听，但是我会努力把他的这个稿件呢放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的讲义的附录，使我们学良友圣经学院已经报了名的弟兄姊妹同工学员呢可以参考。如果你能上网的话呢，搜寻这方面的资料其实并不缺乏的。另外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也介绍一本书，那就是在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我略微提过的，就是在香港出版的《灵恩运动的反思》，廖秉堂牧师主编的《灵恩运动的反思》。出版这本书的这个机构呢，是香港的一间神学院剑道神学院，其中有一些很好的论文，那么相信呢对我们都有帮助。也因为圣灵与历史这个课题太大也很深不容易处理，所以呢我等一下呢也会在做总结的时候呢所参考的资料，我也会把灵恩运动的反思其中一部分的一个小段呢读给你听。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跟这一堂课主要是聆听学习，至少做一个入门，我们知道有一些简单的脉络跟大纲式的认识。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在教会历史里面认识圣灵运动呢，第二世纪的孟塔奴主义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背景，它的特色，那特土良这位早期的教父他的嫁入，这个我们也听到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18世纪约翰威斯里所带动的圣洁运动，在18世纪之前17世纪的贵格会的运动呢也是有关的。那在进入到了20世纪，这是我们这一堂课所要关注的，就是在20世纪有3次追求圣灵或者是灵恩的教会运动。根据教会增长学的教授彼得韦拿或者是彼得华各拿，有不同的翻译，他的分法呢就是说把20世纪追求圣灵的教会运动呢定为3次，这3次呢以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来命名。那么杨教授告诉我们说呢，第一波就是20世纪初的五旬宗运动，五旬宗呢就是五旬节的宗派，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然后呢第二波呢 就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主流教会里面的奋训运动，学者称它为灵恩运动，英文名字也是灵恩运动。那么这是有分别的，当然我们笼统来称呢，就是说灵恩运动。那么这一堂课我们就借着杨教授他的分享呢，他的文章来学习。第三个呢，就是所谓80年代在福音派教会里面兴起的属灵恩赐的运动，也叫葡萄园运动，也有人用葡萄园教会，也有人用属灵的第三波。那么在1993年、94年的时候呢，另外有一本书是英国的圣经学者，他出了一本书叫《第四波》，目的呢是在葡萄园运动因着温约翰他过世以后能够使这个属灵的运动再一次振奋起来，所以就写了《第四波》。因此有人就说呢，现在呢在2014年以后，其实是21世纪来看呢，被称为后灵恩时代，或者是第四波，当然这是在历史上的分法。无论怎样呢，我们今天先进入20世纪三次追求属灵或者是圣灵复兴教会的相关的运动。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请我们的同工帮我们先介绍这三次运动的纲要。
第三大点，20世纪三次追求灵恩的教会运动。第一小点，20世纪的灵恩运动一般称为第一波、第二波及第三波，其中有令人混乱的地方。20世纪初的是五旬宗运动，主要是五旬宗的圣洁运动，它融合了卫斯理对圣洁教导的思想，把第二恩福等同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说的圣灵的喜，加上说方言，以证明他们达到全然成圣。第二小点，20世纪50年代在主流教会发生的奋兴运动，学者称为灵恩运动，主要起源于加州范内斯地方的圣公会圣马可堂，一种强调灵洗、神迹医治、说方言的运动如火般燃烧，很快传到了天主教、路德宗、英国的圣公会及北欧的信义宗教会。第三小点，80年代在福音派教会兴起的属灵恩赐运动，我们可称之为葡萄园运动，这是由温约翰及韦拿所带动的。温约翰接手了南加州灵恩派的葡萄园教会之后发扬光大，韦拿把葡萄园教会的特色搬上富勒神学院的宣教课程，影响福音派教会非常大。他们反对人称他们为灵恩派，他们自称葡萄园运动，除了有灵恩派的特色，例如对圣灵的追求之外，更强调大能医治，因此又称为神迹奇事运动。这三个运动要分开来讨论，不要混为一谈。例如五旬宗教会否认自己是灵恩派，我们要小心看他们各自的发展和思想。现在一般用第一波、第二波及第三波来称20世纪的灵恩运动发展，我们为了便于讨论也用这样的分期。
好，刚才呢我们对20世纪的这三次的追求圣灵的教会运动呢有了一个纲要的认识。那么现在呢，其中的第一次，也就是20世纪初的灵恩运动五旬宗运动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它的代表的人物是谁呢？这个是现在我们要留意的，我们仔细的来听。
第一波，20世纪初的五旬宗运动。五旬宗运动并不是由一间叫做五旬宗的教会发起的，他们属于圣洁运动比较激进的一群教会团体。他们采用了《使徒行传》第二章1-5节“五旬节”这个名字，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几十个不同名字的教会出现。在1901年初，伯特利圣经学院的院长百寒，他按手在学生奥斯曼的身上，求神赐给他圣灵的能力。奥斯曼就说起方言来。百寒是一位圣洁运动的巡回讲员，他相信并且推广灵洗这个道理。在奥斯曼之后，五旬宗的人士认为说方言是灵洗最重要的印记。他们相信透过方言，基督徒就能深刻地经历上帝，透过活泼的敬拜可以得到圣灵的恩赐，特别是医治、见证和侍奉的能力。20世纪初，一位美国黑人，本来是酒店的服务员，曾经参与圣洁运动的乐队，名叫西摩。他在侯斯顿训练学校受神学训练，这所学校也是由百寒所建立的。由于百寒强调神医，渴求灵洗，西摩受到了感染，接受百寒灵洗的道理，在学校读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便到了洛杉矶牧会。他在阿苏萨街312号开始聚会，学者们都以这个地方为五旬宗运动的里程碑。阿苏萨街的聚会处称为使徒信仰福音会。1906年春，教会带来大复兴，各处的人都走来经验圣灵的能力，然后把这个圣灵的经验带回自己的地方。1906年到1911年之间，参观过阿苏萨街的教会的信徒点燃了几个活跃的卫斯理派教会，其中有黑人的教会，他们都重视说方言。这个运动蔓延到美国中部、东部及南部。1914年，在宣道会中，有不少领袖接受了五旬宗思想。由于宣道会主席宣信和五旬宗划清了界限，他们离开宣道会和百寒的追随者，成立了神召会，成为五旬宗最大的宗派。五旬宗思想在福音派当中引起广泛争辩。五旬宗运动源自于圣洁运动，但是圣洁运动大多数的领袖都不接受它。特别是1916年，有一部分五旬宗的领袖否认三位一体，只承认一位神，也就是神格一位论。他们承认的就是耶稣，他们说只能够奉耶稣的名受洗。后来，承认三位一体的五旬宗又和这种神格一位论的五旬宗划清了界限。
那很重要的是，刚才你听到五旬宗或者是五旬节宗派，他们在信仰当中有问题的部分了。那五旬宗它的信仰内涵主要包括什么呢？当时带领的牧师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个发展呢？另外就是五旬宗跟后来主流教会以及天主教的灵恩运动，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波，不应该混为一谈。五旬宗它的更新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你，五旬宗它有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脱离了反智的路线。反智就是反对知识。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中国教会在这一方面呢，应该从历史的经验吸取教训。我们继续来听杨庆球博士他的文章。
五旬宗思想主要包括 A. 个人任性悔改， B. 以讲方言证明接受了圣灵的洗， C. 信心医治，或叫做神迹医治， D. 相信耶稣应许回来的迫切性。五旬宗传播很快，由美国到欧洲，二次世界大战后传到了南美洲、非洲及亚洲。五旬宗成了基督教派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旬宗和福音派的教会关系越来越密切。 五旬宗一位著名的牧师季当奴，代表五旬宗运动在欧洲的发展。季牧师本来属于公理宗，后来跟五旬宗接触而有圣灵充满的经验，例如说方言、唱灵歌等等。他转到了爱丁堡神召会做牧师，1934年到44年成为英国神召总会副主席，1948年担任主席。他到世界各地讲解圣经，致力与各宗派交往。他主张凡受圣灵的洗的必须要说方言，方言是圣灵的洗的第一个明证，任何有关圣灵的洗的教导必须和使徒行传一致。五旬宗大部分是基要派，反对普世合一运动。季牧师独排众议，寻求不同宗派合一，受到宗派内的压力。他也尊重古代崇拜礼仪，这也引起那些自由敬拜的五旬宗教会不满。五旬宗和后来主流教会及天主教的灵恩运动不同，不应该混为一谈。70年代以后，五旬宗开始重视学术研究，一些五旬宗的成员纷纷进入福音派的神学院及自由派的神学院，例如协和神学院、哈佛大学神学院及欧洲大学神学院等等接受造就。由于这些年轻学者，使得五旬节派日渐地脱离以往反制的路线，开始进入基督教学界。在新约研究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对路加著作及其圣灵观的研究。20世纪初的五旬宗成员追求圣灵充满的目的，为了有能力做见证，由于热心宣教，使五旬宗发展很快。今日的五旬宗已经渐渐摆脱以说方言为领受圣灵的喜之名证了。1970年，在美国大约有400万信徒可以归类为五旬宗，其中半数在有组织的主流教会，半数在成千的独立教会。当中有不少是黑人以及说西班牙语的波多黎各人。全球的五旬宗会友大约1500万，在众多宗派中，它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宗派。
那这样我们对五旬宗在灵恩运动的这个发展当中的过程呢，有了一个基本的掌握。现在呢，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的第22课，我们进入圣灵与历史的第二次分享啊，也就是这一堂课30分钟的内容。在20世纪圣灵运动的三次发展里面，或者三波，第二波呢是以天主教为主，还有基督教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灵恩运动。由于牵涉到天主教跟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省略不读了。其实背景是一致的，就是信徒觉得教会的崇拜有僵化死板的感觉，只是有外表的礼仪而没有那种信仰生命的动力，这是一种情况。所以灵恩运动呢就为他们打开了出路，迎向一个新的文化。这是在第二波当中的发展。其中呢也包括了天主教还有基督教的主流。第三波呢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了，也就是普遍所称的葡萄园运动。主要的代表人物呢是富勒神学院宣教学的教授彼得韦拿，还有跟他有关的温约翰牧师。好，我们继续来认识葡萄园教会或者葡萄园运动的发展。
第三波葡萄园运动，所谓第一波五旬宗运动，第二波灵恩复兴运动，以及第三波葡萄园运动，这样的说法是由富勒神学院世界宣教学院的教授彼得韦拿所提出来的，不久在基督教界流行起来。韦拿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五旬宗或者灵恩派，因为灵恩派有负面的印象，它意味着缺乏智慧以及没有深入神学反省。 他强调自己是福音派，他仍保留作为一个福音派公理宗的牧师，只是向圣灵敞开自己。可是在第三波的运动中，拥有了五旬宗和灵恩运动的特色，唯一是这次运动发生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因此，所谓第一波、第二波及第三波，在本质上并没有大的分别，只有发生的分别。第一波源于圣洁运动，发展出五旬宗教会，这个群体基本上是基要派的信徒。第二波发生在主流及天主教的教会，当中有不少是开明派或自由派的信徒。韦拿所关心的是福音派对灵恩运动太理性，所以一直抗拒圣灵的工作。他认为他的年代，80年代，正是圣灵向福音派叩门的时候，第三波代表福音派向圣灵开放自己的时代。葡萄园运动又称为神迹奇事运动或者全能布道运动，它的起源和温约翰及韦拿有很大的关系。温约翰本来是成功的摇滚乐师，29岁归主，在贵格会的圣经学院受训，之后在贵格派的教会牧会。五年来人数虽然增长，但是感觉乏力，于是接受韦拿的邀请，1974年参加富勒福音协会的工作，主持有关教会增长的讲习班。在宣教学院中，温约翰接触到外地回来的宣教士，他们对宣教工厂的邪灵、拜祖先、被鬼附等等往往不知所措。其中一位由所罗门群岛宣教回来的讲师提普亚伦提出了全能接触，以对付邪灵的工作。全能接触影响温约翰的思想很大，其中影响温约翰最大的当然是韦拿。韦拿本来是玻利维亚的宣教士，一直反对五旬宗对灵恩的追求。进入富勒神学院之后，发现追求灵恩的教会都是十分兴旺的，这对教授教会增长的韦拿来说，灵恩实在不容忽视。南加州的葡萄园教会本来是一个团契，1973年由灵恩派牧师加利信成立，他是耶稣运动一位著名的牧师，团契的人数增长很快。1982年，温约翰加入葡萄园运动，五月加略山教堂改名为葡萄园团契。加利信把整个葡萄园运动交给了温约翰。1983年，温约翰把他的教会搬到安纳埃姆。1985年，人数增加到5000，另外还有120个葡萄园会众分散各地，大部分会众十分年轻，1982年的平均年龄是21岁。20世纪末，美加各地已经有超过300间葡萄园教会。温约翰与很多五旬宗或灵恩派的讲员一样，相信圣灵会在适当的时候赐下话语，因此不大需要准备讲章。他唯一不同的是不会大叫大嚷，反而是冷静而幽默的讲道。葡萄园运动已经发展到世界各地，有统计指出，公元2000年前第三波的会众已经超过2000万人。
好，到这里呢，我们将杨庆球牧师他的《灵恩运动与中国教会》这篇专文呢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那么刚才所听到的是20世纪圣灵运动的三次的这个波浪，第一波是五旬宗，第二波呢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主流灵恩的复兴，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把它省略掉，没有介绍。第三波就是葡萄园运动，葡萄园教会所带起的。那前面也提了，1993年呢，英国的圣经学者大卫·鲍森呢，他写了《第四波》这本书，他 他是希望能够提倡灵恩派与福音派继续的合一，而且将第一波第二波当中的一些问题加以努力更新。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借用刚才也介绍的这本书《灵恩运动的反思》，其中有一篇专文呢，张默矮牧师他所表达的一些回应呢，来作为一个介绍。张默矮牧师他说，后灵恩派所不能接受的是传统灵恩派那种夸张甚至不诚实的神迹见证和宣传，还有那种将讲台变成戏台的表演。然后张牧师说，对于以前第一、第二、第三波的灵恩，后灵恩派认为有四方面必须革除。第一是预言恩赐的滥用，而律法主义式的圣洁观令人有一种被操控的感觉。第二是灵恩运动中的财富与健康信仰，以为人若有信心，病必得医治，财富也是必然的。这种信仰与现代人崇尚公益和关怀贫穷的理念有所抵触。第三是近代灵恩运动中的领导阶层变得越来越阶级化和专制独裁，整个领导的制度被用来操控信徒而不是装备信徒。第四是灵恩派在属灵操练上整个设计倾向于停留在一些危机性或突破性的及时经历上，例如灵寝，也就是圣灵的喜和方言、圣灵击倒和内在医治的想象法，忽略了甚至轻视其他一些循序渐进式的灵命成长方式。接下来呢，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回应。不过张牧师对于圣灵运动的第四波或者是后灵恩运动所提出的这四个要改进革除的建议呢，其实就是过去圣灵运动、灵恩运动这三波其中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要留意的。弟兄姊妹，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在圣灵论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探讨过的。那么历史2000年来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借着这短短的两堂课，也希望给我们带来一些反省，也希望这个是一个入门，让我们靠着圣经的话语谦卑学习，而且聆听，不断的努力，以致我们的灵命呢更能像耶稣基督。好，我们圣灵论第22课暂时为你播送到这里。那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这里的圣灵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借着教会过去的经验让我们谦卑的学习跟反省，一方面脱离反智的愚昧，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好好的进入圣经真理的全面教导，以致让我们的生命有活力，让我们跟你的关系更加亲近，让我们常常反省，而且用聆听学习的心走前面的道路。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需要你，我的气息是你，全心渴慕你，我仰望你，敬拜屈膝是你，全心渴慕你。